耶稣宽恕被定罪的妇女。若望福音八章一至十一节，耶稣去上了橄榄山，第二天一早他回到殿里，众人来到他那里，他便坐下开始教导他们。这时法学士和法利赛人带来一个犯奸淫时被抓住的妇人，他们使他站在人群中央，然后问耶稣说，老师，这个妇人与人奸淫，当场被抓住，依照梅瑟法律该用石头砸死这样的妇人，现在你有什么话要说？他们这样说是为试探耶稣，找理由控告他。耶稣却弯下身用指头在地上写。他们继续追问，耶稣才直起身来回答说，你们当中谁没有罪，谁就先拿石头砸他。接着他又弯下身在地上写。他们听了这话，便从年老的开始一个一个的散去，只剩下耶稣和站在那里的妇人。耶稣就站起身对他说，妇人，他们到哪里去了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回答，主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宗教权威人士显然并非真正关心这位妇人的命运，他们的目的是为抓住耶稣的把柄，他们也不在乎那位受到伤害的丈夫或与妇人通奸的那个男人，而那人显然早已逃之夭夭。他们试探耶稣，为使他掉入圈套好控告他。犯奸的妇人似乎只是场景中的一根柱子，或审判时的一项证据。这一幕背景是圣殿，当时耶稣正教导一大群人，在那公开的场合上，耶稣的反对者想要捉住他违反梅瑟法律的把柄。关于这个场景的诠释通常聚焦在妇人和通奸罪的问题上，但经文显示那些爱判断想给妇人定罪的人同样也是叙述的焦点。福音作者以两个平行的场景展开叙述，都以耶稣弯身在地上写字开始。每当他从地上起身时，都讲出此叙述中一句关键性的话。他先向经师和法利赛人，后再向妇人谈及罪的问题，指控那位妇女者声称这个妇人与人奸淫，当场被抓住。果真如此，那么那位与妇人一起被抓奸的男人在哪里？指控者引用梅瑟法律指出，犯奸淫的男人和女人都该处以死刑。那么现在这个案例不就显示双重标准，对女性不公吗？或者暗示这位妇人可能掉入圈套，遭人陷害了。显然这位妇人的下场不是这群男人所关心的议题。在这个尴尬的场景中，宗教权威人士希望耶稣中了圈套，但他却十分平静温柔地予以回应。他的第一个回应是非言语性的，他弯下身来用手指在地上写字。如果这姿势没有其他含义的话，至少为耶稣挣得了思考的时间，并将他从指控者的狂热情绪中区隔开来。耶稣以身体表态，透过弯身的动作传达自己不同于人的立场。由于这是新约唯一记载耶稣写字的场景，因此诠释家对此可能过度热衷，想知道他到底在写些什么。有些人认为耶稣写出反对者的罪，其他人则认为耶稣 只是在地上随意涂鸦。而尘土代表人类共同的起源和命运。耶稣从容自信的态度与歇斯底里的场面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他站起来说道，你们当中谁没有罪，谁就先拿石头砸他。暴动的群众放下了武器，指控者反倒成了被指控者。他们不得不将他们的目光转向内，回归良心，分辨自己是否够资格给富人定罪。值得称赞的是，无人不扪心自省，没有一人向富人投掷第一块石头。当耶稣再次弯身在地上写字时，他的对手逐渐散了。尽管这是一场乌合之众的集会，但众人一个一个的散去，就像那些与耶稣相遇后更加意识到内在自我的人们所经历的一样。剩下耶稣与这位妇人独处，耶稣再次从地上起身，这一次是对妇人说话。在这段叙述中，耶稣是第一个向他说话的。他不再是审讯时被物化的证据，而是一个真正的人。耶稣的宽恕给予他重生的机会。他不仅从那些想用石头砸死他的群众手中拯救了他的生命，也拒绝让他被过往的罪恶所束缚，指引他迈向自由的生活，恢复与天主的关系，期盼未来。在平行的叙述中，耶稣向宗教权威人士和犯奸淫的妇人都提及罪的事实，他也对双方发出邀请，放弃旧有的方式以获得治愈的机会。宗教领袖因此批判成性而扭曲了心神，妇人则因不忠实而在婚姻中伤痕累累。耶稣教导，天主并未派遣他的儿子来审判，而是来拯救世界。耶稣希望我们摆脱过去的束缚，并经验天主那使人改变的恩宠。反省一，不容忍罪恶的正义以及宽恕罪人的慈悲，耶稣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？二，耶稣将这位妇人和宗教领袖从哪些形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？判断主义如何使种族主义、性别歧视及忽视穷人更加严重呢？三，培养认出自己是罪人身份，如何帮助我们以怜悯的心对待他人？祈祷，公义慈悲的上主，你宽恕了罪妇和那些受审判的人，请帮助我认清自己罪恶深重，并因你的宽恕而获得解放，赖你治愈的恩宠，继续转化我的生命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默观，在上主面前静默，意识到自己的罪，并恳求新生命的自由，让天主感动你的心，对自己和对他人，满怀慈悲。行动，为了革除受判断的恶习，你能做些什么？你如何培养慈悲的精神？